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亲爱的各位，祝你平安。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旧约导读，我们正式开始我们每一卷的导读，我们就从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开始。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看到了我们整个旧约圣经的形成的过程，还有之前我们看的背景。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具体的这一部书里，尤其是这个特别的第一部书，在我们旧约圣经的第一部书，大家都应该知道，那就是《创世纪》。那我们很容易呀，把《创世纪》看成圣经中最古老的资料。但是，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我们所说的《创世纪》的一章至十一章，你去看，是属于较晚期的作品。他们大概是在应该公元前第五世纪末才被加入的。所以说，虽然如此，在结构上来说，它不但是我们平常习惯上所说的梅瑟五书的导言。我们说的梅瑟五书就是我们圣经的前五部书，创世纪、出谷记、雷未记、户籍记、神命记。这五部书呢，我们把它统称为五书。现在我们有时候不叫梅瑟五书，因为根据学者的研究说，这不应该或者不一定是完全出于梅瑟之手，是他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老师，你看梅瑟他不能记录自己的死亡吧，那所以说好多情况下我们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一个团体呀、有很长时间来慢慢一点一点编辑而成，而不单是梅瑟的作品。传统上把它归于梅瑟，说是它是梅瑟的书，梅瑟所写，梅瑟是作者，所以我们叫梅瑟五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说只是叫它五书，或者是跟犹太教所称的是头拉法律书啊。好，它不单单是创世纪啊，它不是单单是我们所说的五书的导言第一部书啊，也是我们说整个旧约和整部圣经的导言第一个。我们说这样子做呢，因为当时的编辑者这些神学家团体啊，把不同的这些传统整合起来成了现在的文本。他安排创世纪啊，这前十一章啊是圣经的序幕。之后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啊，这个十一章，前十一章里面都是什么，我们都称它为是史前史，就是历史之前的历史，是在圣祖亚巴郎之前的那些历史。我说它的目的是来以此来展开以色列人对天主这个信仰的旅程。所以公元前五百年呢，以色列我们说充军巴比伦以后呢，他们开始重整自己的信仰，他们开始承认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所以他们在这个史前史中，他宣告时间属于他，宇宙属于他，他是万有的天主。这就是创世纪的要旨。那创世纪我们大概的可以分成是两个部分呢，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史前史，你还记得是多少章吗？刚才我说了是一至十一章。为什么呢？因为它大概是讲述的宇宙啊和人类的起源。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讲的圣祖史，讲述的大概就是我们说亚巴郎的受召和以色列民族的起源。那史前史我们说讲论宇宙和世界的创造，这是第一章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说讲的是亚当厄娃，我们说他们的原罪吃禁果，然后有迦因杀地的故事。之后你要看到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讲到洪水灭世，然后我们看第六章到第九章 这是诺厄和他的全家，我们得救，天主要毁灭人类。所以说在这之后呢，我们还看到了有人类反抗天主的受惩罚这个行为，然后建造这个巴比尔塔，然后以至于民族的分裂。我们说人慢慢这个繁衍并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出现，但是由于人类的败坏，各民族也受到了不同的危害。然后我们开始了圣俗史，比方说从亚伯拉罕的蒙召开始，你去看从十二章，然后我们说明天主眷顾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教导他们，并带领他们去到埃及，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其中啊，这包括两个兄弟厄撒乌和雅各伯的故事，以及雅各伯十二个儿子的故事，这就在37至50章到最后了。那再由这个十二个儿子的家庭历史转变成为十二个支派的民族历史。所以在这一部分主要是在理解各民族的开始是由家庭形成，民族的起源是源于家庭啊，兄弟是不是父子弟兄之间。而圣俗史的重点不在于家庭，也不在于英雄人物，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人类的存在，是基于父母子女的继承相传。然后我们说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简单的我们的神学思想。然后接下来下一节课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我们去介绍其中的各个的环节细节，今天我们只是大致的来一讲一讲啊。然后创世纪我们说有什么神学思想呢？首先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天主创造了世界，天主是创造世界的唯一天主，他是慈爱正义赏善罚恶爱人的天主，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用了自己的肖像模样造了人，就是人要做他创造物的管理者。到第二个思想还有罪恶的来源和后果，我们说罪恶不是天主所创造的，而是由于人，我们说运用自己的自由受魔鬼诱惑等等，不听天主的命令而来的。人犯罪后所要承受的就是我们说痛苦和死亡。但是人虽陷于罪恶，但天主却主动应许了救援，最后战胜罪恶的仍是属于人类，因为天主因着正义不得不施以惩罚，但目的却是为了人的皈依。这种救恩天主必会施展，而且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说那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说创世纪的作者他理解到罪恶的可怕，那就是失掉了原始的福乐，可是仁慈的天主却不愿人走向永远的死亡，许诺了救恩。那作者便借以色列圣祖的故事啊，我们说来继承来延续这个救恩，要求人全心信赖天主和他的许诺，他会领我们走出死亡的幽谷，迈向他预许给人的福地。那在这里我们就看一看创世纪给我们的神学讯息，不外乎以下几点。一，那就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祖和盟约的那个天主，他是永远的，这个永远和万能的天主是天地一切可见与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一切受造物由美好的天主手中啊出来的时候都是美好的，那整个受造界都是为了人，为保全人，为了人的快乐和幸福，天主才造了大千世界。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创造世界的观念，我们再读一章，我们再读天主分几天创造天地，圣经上说分六天，对不对？然后第七天休息。好多教友会问呢，说这个天怎么看的天呢？对不对呀？然后是怎么计算的呀？天主为什么不一下造成啊？我们说在这里啊，不要把圣经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一个教科书啊。圣经它的重要的目的不是在告诉我们天主是如何创造了天地，然后是怎么分步骤，怎么样子， 其实他最终要告诉我们的是，万有都出自于他。我们说亚威上主天主，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都属于他，时间属于他，是不是？我们说过去现在一切都属于他。最终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研究他是怎样这个一天一天，是不是？或者这个天怎么算呢？那可不可以三天呢？等等等等。那我们说这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在圣经的作者，他能够在他能够认识的角度，他把这些写下来，只在于告诉人们呢，我们是天主啊的宝贝，我们是来自于天主，日月的运行等等等等。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为什么世界的万物那么多，他为什么要单写成把这个两个光体，是不是啊，太阳月亮，我们说影射的写下来。因为好多的外族人呢，是不是都以太阳为神，以月亮为神呢？那么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来自于天主，我们的神那是最伟大的，那是真神。否则我天主造了那么多的东西，好，当然也没有办法全部写下来。所以这里我们说，我让我们去看它这个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是天主在我们当中所行，就像是圣经的说，天主说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有了。天主话是有力量的。好，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圣经上是如何来表述天主创造世界的来源、宇宙的来源等等。最后我再确定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不要把圣经的教导当成是什么样子，一个教科书，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书，或者研究人类语言怎么形成的，或者人类的种族怎么形成的这么一个书，这么一个科目书，或者按照我们自然科学的一些看法，我们去把它分成类等等等等。那么重要的是，我们的祖先在表达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些长者记录下来的时候，是在表达什么呢？是在表达，是他们的天主是什么呀？一个唯一的天主，是一个全能的天主，是一个领他们出埃及的天主，是一个在他们当中可以他们兴起他们民族的那个天主，是一个世界万事万物整个人类都属于他的那么个天主。所以亲爱的各位，那今天呢，我们就稍稍的走进我们的创世纪。我们通过了简单的介绍创世纪的结构主要内容，然后是我们来看，尤其是第一章天主创造，我们来看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去来看创世纪，千万不要以一种科学的一个研究科目来去看创世纪，这样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问题。我们首先，我们圣经呢，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信仰我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以一个信仰的形式来表达。好，那亲爱的各位，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在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愿天主降福我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赞美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